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黎淑冰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理财可致富》，资料提供专业保险投资从业员林大驹，整理惠丰。正如美国理财大师和畅销书作者巴克所说，理财可致富，订立理财计划永远不会话迟，现在就应该立即行动。重要的第一步是断定目标，朝着方向而行，成为财政独立的人。当中的金科玉律是遵守纪律和承诺，有计划并且持之以恒地储蓄，千万不要先使未来钱。开源节流并非新概念，亦都是解决入不敷出的实际良方。打工族找到一份兼职，经商或者自雇的人设法拓展客源，都是开源的好方法。有些人不愿意放下身段，或者降低现有的生活标准，很难过节约的生活。美国理财大师和畅销书作者巴克提倡理财可致富，他首创的拿铁因素提醒我们，无论日常的生活开销是多少，都不应该忽视积少成多的效应，因为财富累积是归因于我们的消费模式。举例这样说，每日一杯拿铁咖啡是3元，一个月就用了90元，一年就是1095元，30年的话就是32850元。假如将这笔钱用来投资，以回报率 6.5% 来计算，30年的回报大约是150000，正是少数怕长计的好例子。做好税务计划，即是某程度控制税项支出，并且争取最高的税务优惠，这个亦都是可行的节流方法。例如 A 君年薪40000元，若即时为 RRSP 供款7200元， A 君可以得到大约1440元的退税。但是假如 A 君现在暂停向 RRSP 户口供款，留到预期几年后人工加至70000元按时才供款，假设税率不变，同样的供款额所获得的退税就会增加至2243元，亦都是增加了56%的退税额。无论收入多少都需要理财，一个周全的理财计划包括以下6方面。一、现金管理，大前提是不要入不敷出累积债务。使用信用卡虽然十分方便，但是利息高昂，故此每个月必须还清欠款，不应该只是还最低的还款额，免得欠款越积越多。可以的话，每个礼拜检视消费额，一旦发现超出预算就应该要节制。此外，信用卡是适用于日常小额消费，好像家庭旅行的大额项目都是储够钱才去。二、定立目标，如果短期目标是置业，中期目标是预备仔女的大学学费，长期目标是65岁退休的时候有50万作为养老金，这样由今日开始就要准备设法实现目标。三、投资计划，根据目标作出适当的投资，例如短期目标是预备新车首期的话，最好就不要买风险较高的股票或者债券，将钱摆在储蓄户口或者 GIC 较为稳阵。中期目标的投资组合可以部分是现金，部分是股票或者债券，长期目标就不妨选择较为进取的投资组合。四、税务计划，减低税务支出等于增加可支配的税后收入。之前提到 A 君计划 RRSP 供款时机就是其中一个好例子。另外，了解不同类别的投资收入的应税方式，以及各类型户口的课税方法，亦都有助增加税后收益。例如利息收入好似 GIC 必须100%应税，资本增值的应税率只是50%，而股息收入就享有政府提供的税收抵免。与此同时，在 TFSA 户口所赚取的所有投资收入都可以获得免税优惠。因此，假如在 RRSP 以外有其他的储蓄，最好是将所有 GIC 或者其他赚取利息收入的投资放在 TFSA 账户， 其他类别投资就放在普通投资账户入面，达到最优化税务的目的。因为加拿大的税制是以税阶计算，收入越高，额外赚取的收入课税越重，所以税务计划对高收入人士特别重要。五、保险计划。对于有家庭、自雇、做生意的人，保险计划是不可以缺少的。每个人迟早因为退休、失业、疾病、残障、过早离世等等原因而失去赚钱能力。如果能够早作安排，以保险赔偿替代个人因为离世、残障或重病而导致的收入损失，就可以减低风险和家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，等家庭经济可以承担下去。六、遗产管理。有资产的人就需要预先计划，除了财产分配之外，还要考虑受益人、委托人等等的问题。以安省为例，如果死者没有立遗嘱，配偶又已经离世，子女就是受益人。如果仔女未成年，政府就会介入成为遗产委托人，到孩子18岁就会将遗产转到他名下。但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可不可以明智地处理一大笔财产呢？如果死者的生意或者投资没有列明受益人，配偶未必能够顺理成章以受益人身份接管，而追索的过程亦都颇为复杂。更加重要的是，父母在世时和配偶和成年子女交代心愿，立遗嘱分配资产，有助延续家庭和谐，避免纷争或者混乱的情况出现。买保险当然不希望用它，用不着的时候又希望尽数拿回本金，这个是投保者常有的矛盾。买保险不应该以求回报的心态计算，保险是保险，回报归投资，千祈不要将两者混淆。买保险极具争议性，一般人认为没有保险都可以如常生活。假设一个家庭，丈夫做嘢，妻子在屋企照顾小朋友，有一间500,000的屋，丈夫年薪50,000，就算没有加人工，35年后退休的时候，累积的金额亦都达到175万，价值高过一间屋，而人发生意外的机会亦高过屋。调翻转来讲，房屋保险不是必须购买的项目，但是十居其九的屋主为求安心和保障，仍然会选择房保。人不是比物业贵重得多吗？这个又是另一个矛盾心态的例子。一般公司为员工提供团体保险福利，有些更加可以给员工挑选保险组合。如果属于后者，最好就是选择公司提供的永久残疾或者危疾保险，宁愿自己揞荷包给牙科、眼科、医药等等的服务。要知道残疾保险绝对不便宜，对一些要求体力劳动的男性工种更加甚，因为蓝领出意外的几率比白领高。人寿和危疾保险就要视乎需要而定，封建由人，并非贵到不能够负担的产品。例如一个41岁的女性购买10年可以再延续可转换的250,000保额的人寿保险，每个月保费少于20元，500,000保额的危疾保险每个月的保费只需约35元，绝对是可以负担得来的。自雇人士和生意人常常要应付不同的开支，银行信贷额有助解决当务之急，况且以信贷额做生意给的利息可以作扣税之用，称得上是良好的税务计划工具。不过使用银行信贷额之前，最好搞清楚借钱目的，并且制定还款计划。例如海外的亲人突然病了，需要出门一趟，但 GIC 又未到期，不够流动资金，银行信贷额比信用卡利息低，可以解燃眉之急，等到 GIC 到期的时候就可以还清债务。住屋可谓普罗大众最大的一项投资和负担，买屋应该量力而为，千祈不要被大面积吸引，正所谓一阔三大。间屋越大，水电煤、草坪护理、地税等各种的开支越多。间屋住上10年左右，就要更换屋顶、门窗等等，绝对是为数不少的维修支出。如果你的理财计划重心是摆在房屋贷款上面， 其他方面的使费并且流动资金自然就会减少，风险就会大为提高。假如浮动利率由 2.5% 升至 5%， 还款额和还款期相继增加的时候，到时又可不可以负担得来呢？有些人认为楼价不断升值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买楼套现，个中的差价就是利润，这个是非常理想化的情况。如果间屋几个月卖不出又不想加按的话，有可能影响整体的财政状况。订立理财计划永远不会话迟，现在就应该立即行动。重要的第一步是端定目标，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而行，成为财政独立的人。当中的金科玉律是遵守纪律和承诺，最好每个月以自动转账形式将特定的金额拨入储蓄户口之内，有计划并且持之以恒地储钱。储了钱之后先作额外的消费，千万不要先使未来钱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理财可致富，资料提供专业保险投资从业员林大驹，整理惠丰。我是黎淑冰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